先让你们知道，我不是普通人，我是香港仔，真的是地道的香港仔。真的，其实我不会讲什么普通话的，所以我是很普通的人啊。但是因为呢，中国的需要，所以我们好几年前我就一直祷告，如果上帝真的要让我们回去的话，给我们好的语言吧。那我们没有学过，我们就是这样传出来的。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包容一下哈，这几句已经是最好的了。所以因为我们常说怕地不怕嘛，最怕广东人讲官话，哎，对不对？希望你们用爱心来包容一下，好吧？那么呢，或者因为这几天呢，我会跟你们讲多一点是关于这个家庭婚姻里面的事情，所以先让你们知道认识一下我们的家庭的情况哈。那么我自己呢，现在是在香港的建造神学院里面侍奉，主要的工作呢是这个拓展的总监，也是这个海外施工。那么建造呢在多伦多有一个学校，在纽约有一个学校，在温哥华有一个地方。那我回去的时候，我就问院长，为什么我刚从海外回去，我回去两年多还不够到三年时间，我说为什么有派我回来呢？因为我自己住在温哥华，我的孩子住在多伦多，我的女儿住在纽约。他说是刚刚好，所以每次你回来的时候就畅反大门，也可以做做工作。那么这个是人的恩典。那么我现在呢，我家里面呢的孩子呢，这个是我们的男孩子。
我跟牧师是在85年的时候从香港到加拿大过来，一住是住了26年。当我们过来的时候只有我儿子，我儿子当时是6岁，所以他跟我们一起来到加拿大，那个时候还没有女儿。很快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中学毕业了，然后大学毕业了。我儿子是念这个 pharmacist， 他是 pharmacist， 他是念药剂的啊。现在已经结婚了，在多伦多啊。
是不是很像我呢？有点像哦，因为当年是我孩子嘛。
然后呢，我们在加拿大签多一个女儿，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她是早产3个月，所以她出生的时候只是2磅4盎啊，一天以后剩下1磅13盎，这小的不得了。所以在带她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是蛮辛苦的。很快中学毕业，然后大学毕业，他过去3年前他就到纽约去念他的fashion design， 现在已经念完了。
这个是我们一家人哈，他们回到香港探访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做爷爷了哈，奶奶了。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孙男孙，这个呢很快已经长大，现在已经3岁多了。那么你看哈，他一听见爷爷要来，他说啊好啊，他就好高兴，那拍下来。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女儿哈，女的孙女。所以刚刚四个，哎，哦，因为我要两边来控制，哦，难怪你们不笑，哦，这个是我们的女儿 ，OK， 好啊，你控制这个。那么呢，我自己在温哥华加拿大不同的城市里面都侍奉了好几年了，那么一直都在开方那个建立教会的事情上面。那我一直都在加拿大，我开了4间教会，都是没有教会的地方我就去。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去在哪一个教会现成的教会里面服侍，那么都是开放的。这也是我最后一间教会在温哥华做了14年以后呢，上帝就给我一个很大的负担回去。因为在牧养的时候呢，我们发觉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在牧养当中不是带人家信主啊，牧养他就算，而且他的家庭但婚姻也是我们的要牧养的对象。很多时候他的灵性的高跟低不是单单跟我的牧养有关，是他们的婚姻里面面对的那种的挑战，他家庭里面的事情的需要呢，很直接影响他在教会里面那种的参与。所以我们就后来就觉得呢，要需要再帮助他们，我们就两个人加入了这个家庭生活，就是 Family Life 的 Campus Crusade。那么在里面呢，我们参加的时候发觉，哎呀，很奇怪，因为那个 Family Life 他用的方法就是，虽然有好几百人参加这个父母营，但是呢，他告诉我们只是2个人参加。我说为什么？他说不要管其他人，要管好你自己的家就好了。我们两个去到那边， 很安静，不需要告诉别人我是谁，只是认识我的太太、我的配偶就是了。所以我就觉得，哎，这套课程很好。我们一上的时候，我们就后来觉得很有帮助。我们将整套课程呢，就变成中文在里面呢，来带着这个中文，那么在当中一直在不同教会里面来服侍。里面呢，包括有10个不同的题目。
对，过去我自己从2003年一直在加拿大，就是在 Campus 里面负责这个 Family Life 的施工。我觉得这个课程非常好，就是它能够很深入的把我们夫妻之间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去面对，而且给我们一些技巧怎么样去做。所以在这10个课程里面当我们上完这个课程以后，很多夫妻他们说他们的婚姻真的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包括里面有一个课题，我们讲到亲密的性关系，这个是平常我们很小听见的，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出现问题都是在哪一方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本来我们一般都是从第一个题目开始讲，讲完了10个题目，但是呢，我们发觉很多教会他们不认识之前呢，他说去我们讲一课吧，那么我们就随便他们选的。今天晚上呢，我们选一批，就是这个祝福的能力，就是呢讲到家有赞这个观念里面，怎么样成为家庭里面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这个呢，我们带着这个课程2004年开始呢，从这个加拿大西岸，那么一直开始去做到那个东岸去。很快我们是用广东话开始的，但不到两个营会，我们就也全部用这个普通话了。因为我们发现好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同胞，他们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发现最大的挑战呢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的婚姻，就是他们的家庭。因为两个人来到这个新的地方环境里面，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他们两个这个感情的问题。你管你的念书，我管你的工作，那怎么办呢？很多时候在沟通里面，在处理冲突里面呢，孩子的教养里面都是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就开始那边呢来将这套课程用普通话将跟他们来思想，来一起来学习。一直到我们2006年的时候到渥太华去的时候，在那地方呢，就是那个营会在那里，就是在渥太华省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这帮人呢，好多来的时候都不是信主的。我们这套课程呢，好注重将圣经里面的教导，婚姻是怎么样回事，家庭应该怎么样建立，从圣经里面来学习。所以他们来以后呢，他们全部呢在那个营会里面全部信主哦，很奇妙。然后有一对夫妇告诉我，他说郭牧师，如果你这么注重这个婚姻的事工，为什么不去这个重灾区呢？我说啊，这里不是重灾区吗？他说不算。这对夫妇呢，他从北京过来，他们来了3年，然后回去探访他们的朋友的时候，他说10对朋友里面8对都已经离婚。更加奇妙就是他们看着他的时候，诶，你们有什么问题啊？你们结婚5年还在一起啊？一定有问题。我就想不通啊，现在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如果你离婚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你们10年以后还在一起呢，一定有问题。就是什么的思想呢？我就觉得呢，这个是很奇怪，但是也是很现实。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祷告上帝开这个中国的门，我们就一直回去，每一年用1个月时间，有时候2个月时间用完我们所有假期，我们就在中国里面一直跑。我们跑了30多个城市，在不同的地方，青海啦、四川啦、兰州啊，什么可以到的地方。因为整个中国有家庭有夫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工厂，所以我们不管是三字也好，家庭教会也好，有夫妻的地方我们就进去。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次呢，有一对青年夫妇对我们怎么做呢？
他说他结婚3年，离婚3次，又结婚3次。最奇妙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这3次离婚3次再结婚都是同一个人。然后我就说你们搞什么呢？为什么同一个人，但是一下子又结婚，一下子又离婚呢？他说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也不认识到底婚姻是什么一回事。他说好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不好的时候吵架起来就说离婚了，离就离吧，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告诉我们，有一些地方呢已经不需要去登记了，在 internet 里面登记就可以了，那么2个月以后已经不是夫妻。 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想问，婚姻已经不算神什么地步，他们不再信赖这件事情。所以这回事呢，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挑战。你知道，在全世界的离婚都是一直提升的，离婚率都是提升。但是呢，有奇怪，有个地方很一直下降的哦。你猜到是哪里吗？加拿大，加拿大的离婚率是下降的。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在那边，我们没这么伟大，没这么伟大。是因为他们告诉我，现在还有人结婚吗？但是不需要结婚，他们同居，他们 no。所以不结婚哪里有人离婚呢？所以他们现在离婚率一直向下降，我就觉得这是对这个婚姻很大的宣告，我们不信任，我们离婚就算了，我们住在一起就可以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离开上帝创造这个婚姻已经很远了。我们一定要问哪里出现这个问题呢？那么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也就到一个班艺人当中，他们也同样有不同的需要，所以在当中我们明年有机会的时候经过，就跟他们一起来谈关心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婚姻。我相信如果香港来的，你就多认识他们一点，这也都是我们的服侍。总之有家庭有婚姻地方，这是我们侍奉的对象。所以这个呢，请你们多为我们祷告。这次我们回到中国去香港去侍奉，不是要在神学院，是心里面在中国里面。所以这次我回去以后呢，我就要到温州有两个礼拜，然后到这个宁波，在北京一直就跑，整个暑假就是这样。我们觉得很开心，现在孩子没有负担了，他们自己有他们生活了，我们两老呢还可以走动，那么头拉着手到每一处地方去，都是我们两个一起在哪里带。所以我觉得心里面很高兴，很满足。求神给我们有多有力量，在最后这几年里面多做一些工作。所以呢，我们的工作也是做不完。这次 Family Life 我们在香港也有，在中国里面也有。特别呢，告诉你，如果你在中国里面有朋友的话，如果你在淘宝里面呢上网的时候，你可以买到这个课程，很便宜，有两个光碟，有两本书，然后整套书很便宜，只是卖60块，送到你门口去。我告诉你，你去靠背哈，这个什么叫复印，那还有这更贵。我们就是拉低这个价钱，不要翻译，你叫淘宝就可以买到。所以一个很好的课程呢，我们希望送到去每一个中国的家里面去，他们自己看，自己去了解圣经怎么样讲，怎么教导婚姻这回事。好，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跟你呢讲的，能够只是讲一点点。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曾经在纽约教过了，那么有人听过，那么他说，哎，就听我们讲这个题目吧。那么好了。好像点唱一样，点唱一样。好了，我们就讲这个题目吧。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家有战是什么意思？我就发觉呢，在好多婚姻里面呢，在结婚之前跟结婚之后有天渊之别啊。结婚之前呢，什么都是美好的。明明你是迟到，也是迟到的很有型的哦。哎呀，你在迟到好，因为有上进你才会迟到啊，一定很忙。所以呢，什么都好的。所以我看见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说，
女人婚后希望有安静的生活，
男人婚后呢希望有安静的生活。
以前王子跟公主啊，这个故事只是童话，
现在呢老夫跟老妻这故事呢是神话，不可能的。
别人的另一半像艺术品一样，
自己的另一半呢好像日用品啊，会用完的。
婚前的男女形影常常都是长相左右的，
但是婚后的这个男女呢意见长相左右。
还是情人的时候往往都是很客气比较多，
结为夫妻以后呢变成火气比较多。
爱情的开始是希望给对方一个未来，
爱情的结束呢是希望给自己一个未来。
婚前男人经常找女人讨论，
婚后呢男人只告诉女人结论。
婚后的男人只讨跟亲近，
婚后的女人只讨呢不见为正为敬。
婚前男人把时间花在女人身上，
婚后呢女人把时间花在男人身上。
完全相反的个性结婚时叫互补，
啊，完全相反的个性，离婚的时候叫个性不合。
恋爱时的话会证明爱情的真实。
结婚后的开支呢，证明婚姻是无价的。恋乱的时候，恋的时候，
再夸张的谎言都能听成是情话。
结婚之后，再认真的情话也会变成是废话。
在爱情中，有人视死如归。
在婚姻当中，有人视归如死。哎呀，我们在还有很多，听完就好像很费心，笑是好笑，是带着眼泪的笑。因为我们可能是其中一位人，说不定。为什么呢？这个不单单是不信主的人，我告诉你，现在在基督徒里面，甚至在侍奉神的人当中，也常常出现在婚姻当中好多的挣扎，就是我们觉得很发力，没有力量去跑了，就好像每一对夫妇走到一个地步都会疲乏下来。我们也是走过这条路。在第一课的当中，我们妇女里面每次讲的时候，师母呢还是眼泪在哪里流的，因为我们曾经痛到一个地步呢，要离不能够离，传道人怎么能离婚，要走下去走不下去，在你卡住在那边的时候，那种痛苦呢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没有回应，这怎么办呢？很难走。但是我就觉得上帝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今天晚上我们都不会讲我们的经历，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讲，好吧？这是广告啊。好，但是有一个故事呢，给我自己好大的体会。我相信不少的人会看一个这个故事。这个故事40岁的老鹰，听过吗？都听过了，很好的。那么我就觉得，我很简单提起这个故事里面讲说，他的老鹰是世界上的寿命最长的鸟类，他一生年龄可以到70岁，那么活那么长的寿命呢？他是在40岁的时候，他要做一件很困难而且重要的决定，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老鹰呢，活到40岁的时候，他的爪子开始已经老化了，无法有效的抓到这个猎物，而且呢，他的肚变得又长又弯，几乎每次吃的时候都碰到自己的胸膛，吃不到，而且他翅膀呢变得很十分的沉重，那怎么办？他的羽毛呢又浓又厚。使他非常的时候又十分吃力，如果老鹰不能够飞高，他就看不见猎物，他就抓不到，他也吃不到，那么他就会死。所以他呢在那个时候40岁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等死，另外呢就是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经历来要更新他的过程。那怎么样办呢？他必须要很努力跑到这个山顶上面，在悬崖上面呢筑巢，然后停留在那边不得非常在哪里150天漫长的时间在哪里操练，这怎么办呢？那个故事他告诉我们，他说首先呢，老鹰将他的肚呢挤在这个崖石上面，直到这个肚完全脱落，然后慢慢等它再伸展出来，用这个伸出来的肚呢将子格一根一根拔出来，那拔出来怎么办呢？之后在哪里就等他的新的子格出来之后呢，用新出来的子格将乳毛一根一根的拔掉，五个月以后新的乳毛长出来，老鹰开始飞翔，重新更立，再过30年岁月。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还真还是假，我是很求真的，我就写信给这个作者，我说在哪里你做这个研究的，他有没有答复我？当然没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很有启发。我觉得不管真跟假，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很长都是在这个样子，到十年20年以后，你的婚姻好像是只有两个选择，等死的婚姻，或者你要更新你的婚姻，不会不迎接就改变过来的。你一直在那里祷告，这神啊，你要改变，改变谁？改变他，就是改变你的配偶。但是我们很长很少去看见我的问题在哪里，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跟这个老鹰很相似，我们必须怎么样呢？必须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必须做出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开始一个更新的过程，我们必须将旧的习惯旧的传统抛弃， 使我们可以重新来非常起来。这个是真的，我们看见好多重新建立的婚姻是经过操练、经过摆善的，不是在那里等他改变的。如果这样的话，他不会改变。所以这个以赛亚书说，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建立，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会困倦，行走不会疲乏。但是呢，你又做出一些事情，真的要用行动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带给你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虽然是我们放在整个课程最后，就是当我们学会好多不同的技巧，包括认识我们婚姻里面有什么将我们车尾的力量在哪里，有五个大方向是常常将一个合一的婚姻它就很美满的。你这个认知是从哪里来，每一对都有，我有你有，每一对都有。当我们认识以后呢，我们在那方面就重新改变我们自己，从我们的怎么样去沟通处理冲突，怎么样去在哪里我们的亲密的关系里面去怎么样去建立起来，然后也包括我们去认识上帝造就婚姻的目的在哪里，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力量给我们可以走上去，都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课程。但是这一切以后呢，我们发觉有一课很重要，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说的祝福的能力。
但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爱里面互动啊，不是用一种好像苦毒相待。很多时候我就发现，在我们结婚，我们刚才牧师讲过，我们走过来也走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就是你骂我一句的时候，我也不会给你一个好的日子过，对不对？我一定会还你的。所以在这一刻很重要，就是说怎么样用祝福的能力去缓解一个苦毒或者是一些对我们伤害的一个情况。他是讲到很多的婚姻会因为破坏性的言语跟对谈来的模式会令到这个婚姻关系会不好。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人很会讲话，我们讲的话就是最尖最能够刺透人的心的那些话我们都会讲。所以当夫妻我们有争吵的时候，我们都会把最尖的那句话讲出来，这样就会伤害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很多时候这些言辞哈，都是在哪里来的呢？那些操控的能力是从哪里来？都是从我们父母，对不对啊？我就发现，当我成长以后，当我结婚以后，原来有些时候当我骂出来的一些话啊，为什么好像很熟一样？哦，原来我妈妈是这样，我妈妈的脾气怎么样发，我也是一样。小的时候很不喜欢，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当我们进到婚姻里面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是跟我的妈妈一样啊。所以呢，他说，当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去用爱来回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打破这一种恶性的循环。
真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我们看不懂，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会这么坏的关系里面，也没有看见负面的事情，都是美好才要。所以说在追求的时候呢，这个是我一生里面最爱的一个人，我也是他的最想要的一个人，就是这样结合的吧，没有人强迫我们的。特别呢，我给你们猜一猜，我跟字母呢，我们刚刚今天才算的时候，我们结婚呢已经37年了。有没有人可以猜到我跟字母呢认识有多少年？我们结婚37年，你想我们认识已经多少年了？啊？什么多少年？47年，再多一点吧。57年了。哇，我到57岁了嘛，我过了，我61岁了啊。我们认识呢，他差不多要60年了。他你知道我是拉着他的手去幼稚园的。真的没有。今天呢，我们同一上一个幼稚园，同上一个上同一个小学，同一间中学，同一间教会。他妈妈跟我妈妈是在同一层楼里面，我妈是17楼，他们是4楼。 所以当我们结婚的时候，又是一个传道人，每人都说，哎呀，这对一定没有问题。我告诉我以为是这样，但是真的一点都不是。当我们进到婚里面，真的反过来变到这个是谁呢？好像我们从来不认识。他也觉得你为什么这个东西呢？我为什么嫁给这个？哎呀，很难做啊。但是呢，我们就觉得原来每一对夫妇都是这样。当我们进了婚姻里面的时候，我们以前那种彼此欣赏、彼此爱慕的心情呢，好容易就改变过来呀。有一对夫妇这样说，那个妻子呢问他，他说：“What are you doing？你在找什么？”他说：“没有。”他说：“没有，你已经看很久了，看了整个小时钟。”他说：“我们的结婚证书在哪里看？你看什么？”他说：“没有，我就是在找一样东西，就是 I'm looking for the expiration day。”你那里有没有呢？我的没有。哎呀，他说我很想快到这个期满的时候就完了，而且坐牢一样啊。另外呢，有对夫妻，那么他呢有一个妻子跟丈夫吵架以后很气愤了，他说我希望我找一个魔鬼，你嫁给你更好。那么呢，这个丈夫听了以后呢，很冷淡的男人眼在看着他，没什么说。他说丈夫说你嫁不了这个魔鬼，因为法律规定近亲不可以结婚。哇，这个厉害。我就发觉原来当我们要彼此对骂的时候，我们的智慧这么强啊，你不痛的地方我不抓住你的。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你发觉从来不会有这回事。为什么当我们进到婚姻里面，常常就是你抓我的痛脚，我拉你的痛脚，就是打拉你的后腿。为什么这样呢？原来我们忽略了有一种的关系，就是祝福跟辱骂的关系。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圣经里面讲，在婚姻里面有两种的关系在对比，这两种是什么关系呢？
圣经里面说，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九节，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两种的关系，一种就是以恶报恶，另外一种就是用祝福来还这个恶。
嗯，
好吗？
呀
呀，对不起，我的普通话讲的不好。
好，所以呢，这个方面呢，哈，以辱骂还辱骂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呢？这种关系呢，他说是反映出一种报复的精神。这种报复精神就是你对我不好的时候，我不会让你好日子过。所以呢，都是用这种报复心情，你对我好没问题，但是你对我不好，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是吗？所以呢，这个呢是这个只根于不饶恕的心啊，要和这个控制的需要方面，因为我不能够饶恕你，所以每次你伤害我的时候呢，我一定会给还你原则。所以呢，这个就是常常出现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不是不爱对方，也是因为我们不能够饶恕对方。因为当受伤害的时候，我们就会报复，自私的关注呢我自己的权利跟我的感觉，还有就是习惯性的对配偶呢那种冒犯，就是反应很习惯的。所以当我们常常一种语言就是怎么样说，当我们说算了我们离婚吧，通常很早我们也有见过，很早见过这样，不要离婚吧，我求你不要离婚，不会这样的。如果你说离婚，我怎么说？离就离吧。哇，很厉害啊，很熟啊。这个不是你的意思啊，但是是你的反应啊。我就觉得这个是表示很多事在婚姻里面都是，你不要随便讲错话。如果你欺负我的时候，我不会给你好日子过。好的时候我说你妈妈，你跟你妈妈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他会怎么说？你跟你爸爸也是一样，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很难，所以我们习惯着。另外呢，我们在表现那个在隐藏跟指责极端的行为上，就是我们讲广东话的一句话叫去到好准，去得很近，就是要拿你的命，要伤害你，直到你没声音可以回应为止。我们一直在对骂，就是骂到对方不能够回应，我就赢了。 我告诉你，输得很厉害。所以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先不谈什么爱不爱，我告诉你们，习惯在哪里，就放不下我被人家侵犯、侵犯那种一些心态。那另外一种呢，是在这个什么呢？我们就以祝福还辱骂的关系是什么呀？
就是反映出仁慈的精神，还有就是植根于饶恕和宽厚的心。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当配偶给我一些冒犯的时候，我能够用爱来回应，而且给他一种饶恕的那个宽容。好，还有就是关注三方面的关系为首要。很多时候当你愿意常常去维持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怎么样去修补我们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把我们婚姻的关系放在首要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你走就走，我不管，我只是要我的孩子啊。很多时候我就看见家庭，当家庭里面生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哦，妈妈全部的精神都放在孩子身上，所以丈夫不管了啊，这个关系放得很低，孩子是最重要，所以我们要留意啊。他说还有就是以爱打破辱骂这个惯例。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习惯性的，因为结婚以后慢慢的本身已经不会再好像约会的时候那么礼貌的讲话，已经没有礼貌这一回事了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习惯都改过来。这种关系是一种选择，很多人说我没有的选择，因为这个老婆是我逃回来的，我没有选择。其实你是选择了一个你这样的决定，这个就是你的选择。
所以我们说，当怎么样在人家对我攻击的时候、骂我的时候，甚至咒骂我的时候，我还能够用祝福的回应呢？讲就很容易，这个是在生活里面是怎么样去做出来呢？那我告诉你，这个是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不理睬我的时候，我也不管你；如果你不煮饭，我也不需要在家里面吃饭。所以我们就是这样骂下去的话，每一件很小的事情很快就完蛋了，我们的关系就完了。所以你就觉得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情况里面，当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对而不了善的时候，我还是能够用好的态度呢？当我做错事的时候，他能够原谅我呢？这个不是讲的，这不是理论的事情。怎么样去做呢？有几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你们婚姻里面家庭当中的加油站，我们觉得第一也要小心，就是能够做回应只有靠他的力量，因为人是不能够做这回事的。如果你问我有没有错，我从来不会觉得我自己错，错只有一次，就是我讨错老婆，是不是？我们常都是这样，这个就是最错了，以后我都没有错。我就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要改变我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改变自己的，除非我们来到上帝面前靠他的自己力量。所以当我在他面前可以很强硬说我没有错，当我在那边的时候呢，我告诉你，我心里面很难过，因为圣灵在哪里提醒我。有一次当我在讲道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哇，那帮姐妹听完以后在哪里哭。我讲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呢，我在家里面很多时候回到家里面就表示我很忙很忙很忙，教会好多事情，我也在短生中心里面教书，自己好多好多的其他的社会的参与。所以回到家里面就是蹲在那边打开我电脑，我自己在记述我的小天地，我忘记一切。他在家里面忙了一天，看见你回来就期盼你在哪里帮忙一点，开饭也好，做店员也好。没，我大条道理，我很忙，我是牧师，我好多事情，我是为上帝来做啊，这样常常在那边。但是有一次，当我的孩子他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呢，他身体不好，他其实情绪里面很低落，因为好多的压力。然后我请假呢，我请了三个月的时间，我去到他家里面去会他，来帮他辅导他，然后也替他烧饭，然后呢他打扫，他早天 上班的时候我就问他，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他随便啦、啊，很不友善。我说什么？我来到这边吃你自己煮饭，你还这么态度？我说好好，那么随便哈、啊，我在煮。然后你今天有什么衣服要洗吗？哎，就是你随便，你要怎么样好吧？那么他跑了，我就替他拿衣服来洗啦，来做做做。我一个人在哪里做，做得好开心。但是回到我家里面呢，我一点都不做。我觉得没问题哦。那天当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中间有一句话很清楚，他说你在欺负师母。我说好、啊、我怎么有在哪里欺负师母，我哪里什么时候欺负师母？但是这句话一直走不了。他说你为什么为了孩子，你什么愿意都愿意摆上，面皮拉下来了，但是呢你面对师母的时候一点不帮忙，还大条道理说我是牧师在那里忙，不是上帝。他说你在欺负师母。那天我就在讲到自己这个体会，哇，一帮姐妹在哭，他说我们都是被人家欺负的。哎呀弟兄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欺负你的师母，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不是靠做上帝，没有一个人会看见自己，真的。只有当我们在这亲近上帝的时候，他会很清楚的告诉你。我们的婚姻，我今天晚上不能够讲太多给你们听，除非你参加我们的夫妇营，因为太长，不是太贵。因为呢，我们走到一地步已经无路再走了，他要离婚离不了啊。但怎么样去处理呢？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在走不了的地方，没有出路的时候，圣灵在我面上一巴一巴一打过来，打到那部分就跪在地上，在哪里哭？我说我在哪里做什么？我在为上帝大发热心，但是我欺负我的太太。我那个时候我真的回头，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情况里面，你怎么样能够被他的不好的心情伤害我的时候，我仍然能够爱你的配偶呢？除非靠着上帝的力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被我们骂的时候，被我们犯罪顶撞他的时候，他还是爱我们。那个时候，上帝的爱就在哪里？如果这种爱在你的家庭里面，哪里会做不了？除非没有上帝这种爱。所以呢，第一是靠着他的力量，第二
带着迫切感啊，到神的面前。求他在我们婚姻的关系里面工作。第三就是要培养一个新的态度。我们很多时候都带着我们以前啊，我们在家里面我的父母是怎么样相待，我们就是用哪一套啊父母的哪些方法去过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要培养新的态度，把一些旧的一些传统的我们都常常用的一些方法不好的我们就改过。下决定去制止一些不好的话，一些话比较恶毒的话，我们要决定不要再讲。圣经也有叫我们，是不是说不好的言语我们都不应该讲，应该讲一些造就人的话啊。用说话建立你的配偶。有些时候我们知道两个人一起生活，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家庭，可能在你成长里面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背景也好，配偶要了解，而且用话语，或者有一些配偶对自己的自信心没有太好的，或者自己的自我形象没有太高的，你要用话语来建立你的配偶，慢慢帮助他。
所以呢，我们说以祝福还辱骂呢，是那种的意思是怎么样？是家庭和平的那个度量衡。就是你家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和平呢？是看你们怎么样去回应不好的环境。在我们都太平的情况、顺利的情况里面、恩爱的情况里面，根本不需要听什么道，你们根本就安慰了不得了。但是当你们在被辱骂的时候、被冲撞的时候，还能够用祝福的回应的话，这个才是带来家庭里面真正的平安。这很重要的，神的祝福在你的家里面的。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神对神的祷告会没有所碍。如果不然的话，你的祷告你根本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 与配偶有更好的关系，而且婚姻能够达至这个合一，那这种呢都是呢一个我们在心里面呢我们常常说的，就是我们看见的一种的用师父还辱骂的一种的关系啊。很多的辅导的专家在哪里一直用不同的方法来建立家庭的夫妻里面的关系，我告诉你，其实在圣经里面有所有的答案，其实我们没有发觉。好像我们其实刚才所说的用祝福还辱骂那种态度，或者用辱骂还辱骂，这两种态度已经决定你的婚姻有没有盼望，你的家里面有没有和谐，有没有平安，都是从这个态度里面已经改变一切。所以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心理学家呢，他们就找了，他说诶，我们不如用一些方法来帮助他们建立好的关系，他们就用这个感性账户，感情账户来表示一下。大家都明白感情账户的概念吗？是怎么意思呢？
这个感情，我们说感情户口哈，或者讲户口，就是说当我们约会的时候啊，每一次我讲一些话去鼓励他，去欣赏他，去谢谢他的时候，就好像我把一些钱存到他的银行户口里面，然后呢他每一次感谢我，每一次欣赏我的时候，他也把钱存到我的银行户口里面。我就发现当我们约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结婚呢？就是我们的户口很多钱了，越存越多的时候，然后哦非你我不嫁，他也说哦非你我不娶，然后我就结婚。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当我们结婚以后呢，这个户口就停止存款了，我们开始什么提款了。当结婚第一天早上起来，我就告诉他，哇昨天你睡觉那些打呼噜啊，哇吵得不得了，我整个晚上不能够睡。这个是存款还是提款了？提款了。
我也会提款的，我就会告诉他，你知道昨天晚上，今天早上我是第一次看见你没有化妆的样子，好像见鬼一样啊，哎呦差太远了吧，哇可能他气得不得了，我就是那个人为什么变得这么多呢？所以如果他要提款我也可以提款。
所以一直提的时候很快很快银行就没钱了。我记得我们在一些夫妇营里面问过一些夫妻，我们就问他，你的感情户口里面还有多少钱呢？他说早都没了，户口都关闭了，银行倒闭了。
真的哦，我们觉得真的结婚之前呢，怎么母会都会这样讲的。他连煮的菜虽然不太好吃，都说哎呀真的很好吃。真的吗？真的，没有是骗你的，没有骗你的。但是呢到结婚以后，再好的菜也说这里咸啊，这里肥啊，这里甜啊，什么都有批评的。为什么你变得这样样子？如果用这种情感的户口来比喻我们那种的赞赏或者批评的话，真的觉得今天夫妻的关系里面很难过多一天的日子。真的，如果我们做任何事他都有批评的话，我就会保留了。如果我讲什么话他就在哪里不相信的话，我就收起来不讲了，就变成这种户口就会慢慢会淡薄下来。所以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要好的话，要彼此学习怎么样去记住来赞赏我们的配偶。其实这种这事情呢，在我们在中国人里面的文化是特别少的，在追求那时候呢是很特别，所以好多人来到我面前寻求辅导的时候，因为我在加拿大也是有一段时间是自己这个 private practice在那里做这个辅导的工作。那么呢有一些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他说我想问你，我现在看见我的太太跟我以前还没有结婚之前太太根本是两个人，我想问哪一个是真的，是以前的那个呢还是现在那个呢？我说虽然你不高兴，我还是要告诉你现在那个才是真的啊。他难过的不得了，他说不要羡慕真的你，我说你要说真的就是这样。真的你发觉真的好多时候在婚姻里面我们就是失去了我们彼此的尊重。如果这样的话怎么样，没有人可以帮到你，你听得高兴回去家里面也是在那批评，在那里在等他开车的时候开这么久还没有来， 你这急什么？我不需要你走这么远，你老爷站在那边就要上车啊！我们彼此批评，很多时候一句话就带来整个晚上不能够睡了，对吧？你的婚姻就这样垮下去了。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开始要回到我们结婚之前，怎么去彼此尊重去欣赏，因为中国人在这方面是特别少的，你看见吗？如果在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你看见一个
看见一个外国人哈，推着他的孩子，你就会说 Oh, so beautiful。那么外国人就说 Yes, yes, she's beautiful,
she's gorgeous 啊，这样。
但是我们中国人推一个小孩子出去，人家说哎呀，你的孩子长得很漂亮，哎，哪里，哎，不好，
哪里，
是不是？我们人家要把钱存到他的户口，你都拿回去，哎，还给你啊！我们中国人就是比较在这一方面比较现实啊。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妈妈从来也很少这样这样想我们，对不对？人家说你的，说我们乖，他说哪里乖，他在家里面不好，什么什么都是这样说的。
所以特别我们现在结婚以后，你要小心在弟兄姐妹面前，你们不要常常都说，哎呀，我要批评你的太太，我的老婆煮菜很难吃的，哎，你的老婆就好了。我告诉你，这个不对的。很常我们会好像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人，我们不应该这样想他。错了，如果你不给他面子，如果真的来这样想他的话，他也不会给你面子，你们关系就完了。而且呢，特别有一个危险就是，如果他不这样想我，有其他女孩子会这样想我。哇，牧师真的很好哎。你这不懂货，我都是跟你谈谈的，我的心就跑去了，真的就这么简单了。你的他也是啊，所以我现在在辅导里面，我告诉你，有这种分类型的人，不单单是男的，女的越来越多，真的越来越多。我回到香港，我很少再做辅导，因为我已经忙得不得了。但是有一些是我的学生做不了的，他说老师你帮我嘛，我做的全部都是分类型的，现在多得不得了。女的已经超过我男的那种几率，记录里面呢，女的已经多了男的。所以我发现呢，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男的以为这个是你的老婆，就是一定是你的，所以用什么赞赏他？老婆就是老婆嘛，为什么要赞赏他？你不赞赏，有人在赞赏他，真的？这个世界就是现在这样的。每天这个是你一生里面所最珍贵的一个伴侣，为什么你不赞赏他？所以呢，家有赞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功课，就是赞赏你的配偶。拿回去，如果你的户口已经关闭了，请你今天晚上你说老婆
开户口，
我想开户口。你说怎么开呢？那请他今天晚上坐下来，然后呢给他一个赞赏，他做了这么多事情，难道没有一点可以感谢吗？他有这么多好的长处在上帝面前是看为宝贵的，难道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赞赏他吗？真的有的，只是你忘记了，以为是自己的袋里面的事情，哎，不管了，不需要了。我告诉你，你很快会失去这些。所以呢，我现在给你们一个练习。有多少人是夫妻一起在这边的？请你举举手。不敢举手啊？举手也是传款呢。连承认也不敢，这个真的出卖了。好，那请你们来做，我先做一次给你看，好吧？传款是这样，很简单。今天晚上回去做，你拉住你的太太、你的丈夫，然后呢？两手拉住他我是两眼看四眼啊，因为我已经做了白内障，你都不用戴眼镜，所以呢你可能是四眼看四眼啊，看着他，不要看其他地方，很清楚看到他的心里面去。 OK， 你知道吗？有太多丈夫两夫妻他们很久没有这样看过，当我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一看怎么来啊，有什么来？眼泪来了，很陌生。他说我一直等这种眼神等了很久，我们都已经忘记了。所以你看着啊，我已经很习惯了。 看就已经很漂亮了。梅芳，我实在要感谢你，因为这次本来是你的假期，应该休息，但是我一直要你来，就是我这，如果我没有你的日子，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过。你能够同我一起来侍奉，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感谢你常常在我身边，谢谢你。
一红
我也啊，叻女啊，广东话更传神，广东话真系会喊噶。好啦，俾你用广东话讲。
就是欠回的，
你们会听吗？广东话
会。
会看啦。啊，
会听哦。又我都多谢你啊，今日今日屋太话。转机的时候呢，咁因为隔机好细啦，嗰啲行李呢要自己攞落机。咁你呢，我话唔使我自己可以攞，但你孭住一个好重嘅电脑，你一个手提行李，我一个手提行李。你话得啦，你自己行得㗎啦，我攞埋你嗰个行李。所以我好多谢你，即係每一次你都系出门都系同我攞啲好重嘅行李，唔使我自己去攞。所以好多谢你嘅照顾。
连麦克风也响了啊！告诉你，这个不是做收啊，是真的。每一天太多事情，你可以感谢你的配偶。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这个加油站对你是有意思的。这不是我教你的，是圣经教的，用祝福还辱骂。无论在哪一个情况里面，感谢你的配偶，赞赏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的户口存了很多钱，偶尔我会做错事，我会讲错事，我会迟到，我会打烂东西，我会做一些他不高兴的事，但是他说我不会怪你，因为我知道你永远爱我，对不对？所以呢，我希望你们能够这样做啊。现在时间还有吗？不，还有哦，还有，不然的我就坐下来，还有的话现在你开始做了。开始，我的讲座你们不能够给你们单单听的，请你们现在啊夫妻的啊夫妻啊不要搞错啊，不要传款传错在别人的户口里面啊，传在你自己的爱人的户口里面 ，OK？ 现在请你，我给你一分钟，请你面对面 ，OK？ 拉着手，眼睛看着他，没错啦，然后谢谢他今天为你做这件事情。好，各位开始，我来看谁没有做。刘牧师有没有做啊？刘牧师啊？好了好了，我希望呢，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现在回去。其实这个不单单在夫妻里面可以做，我们用在我们的孩子里面也是，因为孩子常常会彼此批评啊，彼此在那里斗争。而后来我们将借由传款的概念带到我们家庭里面。所以当哥哥赞赏妹妹一件事情，我们的家给多钱在他的户口里面，那么一次习惯。后来我们变成在家里面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不是在批评开始，我们先从赞赏开始，从祝福开始，慢慢习惯在我们家里面有这种的气氛，很好的，很正面的。而我们真的有吵闹的时候呢，从来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哥哥爱妹妹是真的，妹妹从来不会丢下哥哥的。所以这种的关系里面呢，整个家庭就温和起来，就能够有温暖在那边。所以希望你们去做啊！我已经教了，你做不做是在乎你自己。而且我们再讲多一点，就是其实祝福不是单单用在语言上面。如果你整天在哪里，老婆你真好，你真漂亮，我谢谢你哈，你删了，删掉吧。那因为我们除了在口里面的时候，我们行动也要祝福。语言是我们要开始的，然后行动也会开始。所以呢，有一个这样的 他说怎么样在妻子的情感户口上面来存款呢？
就是说早上给他一个很亲热的拥抱哈，姊妹们，我们都是希望一些身体的接触哈，希望丈夫能够抱抱我们哈。第二就是可以替他煮一杯茶或者咖啡啊。最近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在香港，偶尔有一两天因为太累，所以呢牧师很早起来，他说你多睡一会了。然后当我起来的时候，咖啡已经煮好，还有煮好那些麦片啊，
麦片
麦片是不是啊？所以呢我觉得很好啊，因为通常都是我起来煮咖啡啊，我弄早餐啊，我当他做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主动的理床晚上清扫垃圾啦，送小孩子上学，有些时候让丈夫能够帮我们送一天孩子，哎，我们觉得很好的。上代他的父母呢，接着家里面的衣服啊，送他生日的礼物啊，供应家庭里面是需要，还有就是说一些关爱心想的话，这些都是在我们作为妻子的户口里面，丈夫可以多存一些钱给我们的。
那在如果在怎么样在丈夫的情感的户口里面存款呢？欢迎他下班啊，然后呢关心他的工作的事业啊，常常关心他，不要好像是你的事不管，精心的来准备一个晚餐，满足他生理上的需要，这个是你做妻子的跟他有特别你们自己之间的一个关系，给他一个结婚的纪念日的惊喜啊，欣赏的才华个性。所以常常呢我觉得最骄傲的时候呢，是他一直跟着我身边，我牧会30多年了，每一次都是他在哪里听到，然后呢但是他每一次跟姐妹说说，我是最喜欢听牧师讲道的。哇，他讲完之后，你知道我怎么回应什么？我一站起来，门面啊，多荣幸！如果你的妻子这样欣赏你的时候，还有什么你怕的呢？所以这种呢，都是在你的工作里面呢，好好的来表示你存款在他的户口里面，啊，让他看他心爱的球赛，特别是最近啊，将自己的不要打扰他，给他好好是欣赏。打扮清楚漂亮一点啊，不然呢好像我们常常广东话说好像这是没错一样啊。有点像老夫老妻了不需要打扮，谁说的？我的妻子对这方面很紧张的，所以呢真的哦，他们每次都是很低准，在哪里欢迎你回家里面，你觉得这很好，照顾我的父母，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儿子的，跟父母之间很难讲太深入的事情，他做了很多事情，我每一次最感恩的这件事情，他补足了好多我没有做到的事情，所以这种都是他在我的户口里面存了好多款。我们在中国大陆里面教书的时候，一直跑，很多时候神学院里面呢，只是一个人来上课，那么上完之后呢，我们最后这个课呢，就告诉他们要存款，然后要祝福你的配偶，有些男的女的，我就叫他们讲一件事情。你回家里面要做一件事情，坐在你的配偶身上，你要做什么？他们就在哪里讲？有一个姐妹呢，就起来，她说：“我要回去煮一顿好吃的饭给我老头吃。”因为她说：“我很久没有，我自己花出来那里做功课，没有呢，好好煮一顿饭给他吃。”那么一个老的，他说：“我要回去给我的太太梳头。”我说：“为什么梳头？梳头啊？”因为呢我们的家乡里面呢，就这样那天呢迎接这妻子的时候要他替他梳头，但是呢我就只是说了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说了，我要好好替他说一次。那么有一个老太婆起来，她说我要回去替我的丈夫呢来洗澡。我说哇，洗澡其实也没有什么不了不起啊，应该啊，但是呢这一踏进看见我这样子，哎，你听说不是洗澡是洗脚，我说哦洗脚哦，但是我要泡一个热水好好替他按摩一下。我说啊，对不起我听错了哈。但其实呢做一件事情在你身上妻子身上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每一天都是你存款，每一天都是叫你的婚姻可以更加美丽更加温馨的，也可以变成也更加残酷的一个家庭。 所以看你怎么去回应。我最后呢分享我自己啊，这个啊不然最后呢我分享了，那这个呢我就不看了，时间问题我明天再看怎么样九句啊心想的话啊。我分享我自己一个经历，这个是我们在加拿大的船啊，那么是很大很宽，那个船铺呢也是很厚的。师母呢他这个盖这个被子呢是盖得很整齐的，每一天都是拉来拉去，每天我都不管他，你要拉多久是你的事，我就上班去了，因为没有时间再看着你拉吧。但是呢礼拜天起来就很烦，因为礼拜天我们一起要上一个礼拜堂。我师父三十多年呢，我没有一天是迟到的，都是我第一个人回到新加坡教会去，这个是我的老习惯，所以我很尊重。那么那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说走啊，要迟到了，迟到了。他说很快很快的，他还在拉着那种船拉过来，拉拉拉拉拉，拉到这边整齐了，那边坐了，他有时候拉拉拉拉拉，一直在那里拉来拉去，哎，哇，我烦得不得了，我走了吧。他说很远很快很快，多一点点就走。我说拉来做什么？就根本没有人在看，今天晚上睡的时候天天有人养的吧？这个都是男孩子的那种想法，就是给我多一点点时间。我站在那里很急，我说你要我迟到了吗？我在一直在埋怨。在妇女间有句话，有人告诉我你站在哪里做什么，我说诶谁跟我讲话，没有人啊。他说你站在哪里做什么，我说我看着等他吧。他说为什么你不跟他拉这个被子啊，你为什么不帮他弄这个被子呢？我说谁我我真的从来没想过我会拉这个被子弄这个被子，不，我从来没想过一个男孩子男生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我爸爸做这一天。我一直没有这个观念，觉得这个是女人在家里面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个话一直在我心里面，你说你要爱你的妻子，你要祝福她，你叫好多人去祝福你的妻子，你自己站在哪里在等什么呢？哇，我的面子很难受，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我拉着父母说来来来，他说还没有，差一点点差一点，我算了算了，来来来。然后我拉着他将他推推推推推推到门外去，然后呢关上门，他说还没弄完啊。我说等一下啊，诺你知道吗，我站在那边，我一个我个子高，我拿着那杯子一拉起来你叫飞就这样，我没骗你，就是五秒钟啊，我就拉起来一竖就是说哇，整个被子整齐不得了。他进来哎，怎么样弄的，怎么样弄的，没灭啊，怎么样的，哎呀，我告诉我是难过的不得了啊。但是我会改了，从那天开始到现在已经九年了，每天都是我在拉被子是不是啊，好不好啊姐妹？真的不是了不起的事，但是这一分记上来就是很美丽的一个回忆。如果你愿意为你的妻子做一件你不会做的事情，如果你愿意为你丈夫做一件你不应该做但是你做了，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祝福，这个就是加油站，这个、就是叫你的家里面有爱有活结，能够真的温暖起来。不是很难一件事情，你不需要花钱去建什么辅导，你回到上帝面前里面，上帝说用祝福回辱骂，这个就是方法，这个就是祝福你的家庭婚姻。所以今天晚上我希望你回去以后想一想，开始用你的语言先赞赏你的配偶，你说丈夫我真的从来没有发觉原来你真的很英俊的呀，很英俊很帅哦，你对家里面所付出的我们真的很感谢。对你妻子说，整天你在家里面打理孩子打理家不是容易的事情，我谢谢你，拉着他给他一个 hug。 我告诉你，你的婚姻好多好多难处都过去，然后开始一个行动，做在那件事情来祝福你的配偶，就这么简单。我敢 按照上帝他所应许的，用这种祝福还辱骂你的婚姻成为美好，你的家庭成为有盼望的家庭，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